剛才我們介紹了郭牧師來到我們當中，他今天分享的經文呢，其實是在以弗所書三章十四到到第二十一節。我們今天的主題其實是講到一同尋找幸福的故事。我們預備好一起去找味呢？我們請黃牧師來到，郭牧師來到跟我們分享。
弟兄姊妹平安。我由衷分享一句，我真的覺得在這裡就是一起唱詩，那個敬拜隊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就是特別是我喜歡第二首歌，我未聽過之前，但是我很喜歡這首歌，就是 recall 我們信仰的起步，很棒，就是無論我們走成怎樣都好，好又好，不好又好，就是我們的原點就是耶穌不斷這樣好像，用我庸俗的咁講，好似只狗咁追住我哋，先至令到我哋即係肯回頭，肯翻返去身邊啊！即係我諗，我哋嘅信仰應該係咁起點嘅。即係我哋回顧，如果唔係神好似只狗咁追住我哋唔放咧，我哋冇今日嘅自己。咁所以我好正，我中意，我中意，即係多謝敬拜隊，多謝敬拜隊。翻返去今日主題先。追尋幸福是應該是深知為人的人生目標來的嘛，是不是？相信沒有一個人是不想自己幸福快樂的，是不是？在座應該個個都想自己幸福快樂的，是不是？無論你努力讀書啦，考試啦，或者你努力找份好工啦，或者你想在茫茫人海裡面呢，就找到你對的人跟你共度餘生呢，又或者你辛苦賺錢呢，去供樓啦，或者供養父母啦，或者是安排仔女呢讀好書啦，或者你為自己的個人夢想好努力奮鬥啦，背後的動力源自一樣嘢啫，就是你好想你的人生過得幸福，是吧？這份對幸福的追求呢，是普世性的，是跨越宗教的，因此我們基督徒也不例外的，就是外邊的人追求幸福，基督徒不會否認的，我們不會清高到一個地步，我們只是高舉十字架，只是擁抱受苦而已，對任何幸福快樂的事我們都是避之則吉，我們幸福不適合我而已，就是我們要受苦而已，就是不會這樣的嘛，就是我們應該基督徒都是渴望過我們幸福的人生的。但既然幸福對我們來說很重要，那我們就必須要問一個問題，很關鍵的問題，幸福是什麼來的？我們怎樣才可以獲得幸福？聖經有沒有什麼法則是幫助我們通往幸福之門的？究竟基督徒的幸福和其他人的幸福有什麼不同，有什麼與別不同的地方？今天我就很想藉著神的話去引導我們去發現多些幸福是什麼的。首先我們要界定到底什麼是幸福。很多人呢就說開心快樂就是幸福，其實呢就早在古希臘時期呢就已經探求究竟幸福和快乐之间的究竟的关系啊，或者是分别是什么的。特别是亚里士多德啦，有一个概念叫幸福论 Eudaimonia， 他认为呢快乐应该是指有意义和有目的人生。跟这个 Eudaimonia 相对的一个概念呢，另一只字叫 Hedonia， 即是享乐主义，意思就是短暂的享乐和快乐。当人家问我们即是你开不开心啊，你快不快乐，其实是可以有两个问的意思。一就是可以問一下你當下你爽不爽啦，咁樣。另一樣咧就係問你究竟你有冇過住一個有意義嘅人生啊？即係呢兩個係可以即係隱含嘅背後嘅意思。如果你持續地即係尋找一啲短暫嘅爽嘅感覺咧，你指向嘅就係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嗰個 hedonia， 即係嗰個享樂。但係如果你能夠喺總結人生嘅時候，我們能夠說自己是過著一個很快樂的人生的話，即也都代表你其實你是過著有意義的人生，充實的人生，是幸福的人生，即是 Eudaimonia， 也都是很想今天跟大家說什麼是 Eudaimonia。 今天的經文是保羅在以弗所書裡面的第二個為以弗所教會的信徒的禱告來的，即之前上文，即如果你看以弗所書的話，上文已經有一個禱告了，這個是第二個。而驟眼看這個禱告呢，這個是一個為教會的祈求。不過我們可以呢用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這禱告的。作為祈禱，我們是必定會祈一些什麼呢？祈一些我們最理想的狀況的，是吧？我向神祈禱不會祈什麼呢？不會祈我 希望得病咁样噶嘛，我哋希望病得医治，我哋希望健康平安。相信冇人祈祷就系希望求自己个苦况嘅。既然系咁嘅话，祈祷本身唔单纯系一个乞求上帝恩典或者怜悯嘅过程，佢亦都反映咗一样嘢嘅，反映咗人们对幸福嘅向往同埋追求嘅，系咪啊？你祈祷其实你嘅向往嚟嘅，你幸福嘅追求嚟嘅。同样，保罗喺度祈祷咧，都系一个属灵上面嘅理想渴求。保罗系要为以弗所信徒绘画一张路线图，指导佢哋点样可以从属灵嘅角度去通往人生真正幸福嘅路径。我好中意嘅即系一个写书嘅作家 John Stott， 佢曾经喺佢嘅著作里面好生动咁描述呢段经文，呢段祷文咧，好似一条梯咁样。好似你睇咁样，就系、是、不断咁爬上去，不断咁爬上去，一步一步咧向上爬，直至摸到最幸福嘅顶端啊！所以呢条幸福嘅梯咧，今日嘅经文咧话俾我哋听有三层嘅，我哋沿住呢段经文一层一层睇下究竟幸福系点样得到嘅。第一层嘅幸福就系圣灵内住嘅刚强幸福。保罗喺以弗所书呢度嘅第十六节咁讲，就话。他先求神藉着他的灵叫你们的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在这里保罗介绍了幸福的第一步，就是他不从外面去追求物质的丰富，而是在内里心里面去追求心灵的强壮。而这句经文的三个关键词语就是神的灵、心里面和刚强。这样这三个字组成呢，就构成一个幸福的锁匙了。神叫我们心里刚强，但是我们调翻转睇呢句嘅反转咧，呢条锁匙嘅反转就系咩咧？就是一个世界常用嘅一个想获得幸福嘅方法，但系永远都冇办法获得幸福嘅方法啦。即系神叫我们心里刚强嘅相反系咩咧？就系、是、比较啦，比较，即系唔系喺心里要刚强。而是要在外面顯得剛強，就是比較了。著名心理學家 Keith Payne 在他的著作裏面呢、就是、有這樣的說話，他說貧窮不只是、就是、欠缺錢，更加一種感覺不到自己擁有的匱乏感。很多人以為呢，窮人就不幸福，富有人就是幸福。首先我想澄清，富有和貧窮並沒有一條絕對的界線來幫我們分隔的，即不過坊間就為了方便我們去發現社會的貧富懸殊很嚴重，所以有些什麼堅尼系數啊，又或者是那些什麼入息中位數啊等等的那些工具去幫我們量度的，即是、啊、你到某個位置就叫做入息中位數以上、啊、你是什麼叫中產，你是什麼叫基層，什麼叫有錢，這樣去幫我們去劃條界線。不過這些是方便我們量度，但是很大程度上面窮和富不是这条线之差的，不是这样去定义的。贫和富是比较出来的。例如你身家到达某个银码了，你不会自然就由中产化为一个富人的。又或者你的入息低过某个钱呢， 就等于你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穷人，不是这样的。在你眼中的有钱人其实都可以觉得自己很穷的，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即假如你是有一亿的叫有钱都叫做，是吧？那但是呢，即你跟一个二亿的比，那你就自然觉得自己觉得穷了、我本身呢就有即二亿的，但我见到人家揸私人飞机的你就觉得自己穷了，即你即不是揸私人飞机，搭私人飞机的你就觉得自己穷了。即所以富和贫呢不是一个绝对的界线，富和贫全部是因为比较而产生出来的。我在香港无可否认我们很多生活艰难的人，是吧？是吧？很多的。在香港里面呢，就是，但是你跟他们幸福有没有关系呢？又真的没有必然关系的。就是你穷不代表你不幸福的。贫穷其实真的正如我刚才所说，不是一个客观事实来的，是主观的感觉来的。而这种主观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很喜欢比较，你喜欢比较底下你产生出来的匮乏感就是贫穷了。所以如果你觉得自己活得很穷呢，可能是因为你比较而衍生出来的。当然有些人真的活得很穷的，但是 某程度上面 你生活其實都 OK 的，即是三餐不即是不需 不需要太計較，你都可以過得到，但是仍然覺得自己很窮呢，咁好明顯就係因為你成日都喺比較裏面產生呢種咁嘅感覺啦。而保羅就係要幫助信徒中斷呢個蠶食我哋人生思想嘅一個咁嘅諗法。要獲得幸福，第一步就係停止向外嘅比較。聖經話要專注喺個人內心裏面嘅建造，心裏面嘅強壯就係富有。基督徒是要做个靠住神的灵去培植自己强壮心灵的人，放弃一切外在的比较，就算你要比都是要跟昨天的自己比，要靠着神活得比以前的自己厉害一些，强壮一些，这就是幸福的第一步了。我们跳到下一层，第十七节，下一层的幸福呢，保罗就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面，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在这里保罗介绍了幸福的第二步是爱，是爱，即是好像很金文那样。要留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爱都能够为人带来幸福的，相反扭曲的爱呢或者不正确的爱呢更加可能带来災難和人生的遺憾的。嗱，即係唔使我講，你自己行下去嗰啲成品嘅暢銷書裏邊咧，即係睇下啲暢銷書你就知噶啦。即係最吸睛嗰啲係咩咧？即係你有冇聽過一本書叫做咩？老公怎麼還不去死啊？有冇聽過啊？或者係新婦要遞辭職信咁樣啊？即係出得呢啲書咧，就意味住咧有好多扭曲嘅愛滲透咗喺我哋親密關係裏邊，係嘛？你知道世界充斥着很多这些控诉，但是最讽刺的是这些是畅销书来的，即是说呢有很多人呢有同样的共鸣的底下才被吸引去看这本书的，你明白吗？出得书的人是一件事，买书的人原来是认同这件事是一件事嘛，是吧？證明了人家很努力其實建立他們彼此之間的親密關係，但是卻是因為扭曲的觀念，你想掌控啦，你想證明自己啦，你想討好等等等等，就令到本身應該是幸福的家庭、幸福的關係就變成了一個角力的場所，帶來很多的失望。在這裡保羅要在第二層強調真正的幸福是因信基督而来的爱，源头是污水，你几努力去洗衫，件衫都是污糟的，唯有从爱的源头耶稣基督这个圆满正宗如假包换的爱的代表，在他里面拿的爱才是真正的幸福。并且保罗用了两个很生动的比喻，老鼠盘根和坚固的房子，来形容了基督才是爱的基础。一棵树如果要生得大，它的根一定要植得深，一座屋能够建得稳固，它的地基一定要很扎实。而圣经在这里用居住来形容是非常精妙，唯有耶稣在我们心里面坐庄打等扎根，我们才可以有机会流露出真爱，所建造的关系才可以稳固。而这些绝非世间扭曲的爱能够做到的，这个是第二层幸福，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才可以带给我们幸福。我们再走多一层，这条梯的最顶端最漂亮的画面，圣经这么说，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整段经文，弟兄姊妹，我好想你们关注的是一句的片语，很简单，和众圣徒一同。人的经历很有限，就算我们穷一生的时间都只能够看到自己的一部分，是吧？特别是我们经历基督的美都是我自己经历基督的美而已， 我體驗得到就係我自己嘅啫。但係我哋其實喺意識上面，我哋係深知道耶穌基督嗰個愛嗰個豐富係比你想象中大千倍、大萬倍。喺人類嘅歷史長廊裏面，有數之不盡嘅人，佢哋喺唔同嘅背景、唔同嘅時間、唔同嘅地點，都被同樣嘅基督，但係用不同嘅方法闖入佢嘅生命裏面，然後一同被佢嘅愛所影響、所激勵，係咪啊？從而就有住不一樣嘅人生，因為有一樣嘅基督，但係過住完全不一樣嘅豐盛人生。所以我哋假如要徹底要知道基督嘅愛點樣令人驚訝、令人震撼，我哋係不能夠透過單從透過自己或者係獨自修行可以達到嘅。唯一嘅方法就係教會群體。教会群体同众圣徒走埋一起，透过彼此分享你哋经历基督嘅故事，你嘅故事同佢嘅故事拼凑出嚟，你就会睇到基督嘅爱唔系咁大 one dimension， 而系长、阔、高、深，突破时间、地域嘅限制。这个基督都闯进人生命，改变人生命，这个是全面的基督故事。当你发现他很深的经历基督，那个弟兄姊妹经历了，哇，他病得医治，那个弟兄姊妹经历了，哇，他家庭改变，一个一个经历基督的故事，然后就丰富了原来你信的那个基督，不是只是你自己可以经历的基督，是立体的基督。不知不觉间，信徒就达到幸福的顶端。原来在这个信仰群体里面充斥着的就是耶稣基督爱的故事，是吗？所以就是经文所讲，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 fully sufficient， 完全被满足。身处一个被神的丰富所浸满的群体，就是最极致的幸福。弟兄姊妹，我教会咧，啲弟兄姊妹成日都笑我嘅，即系我喺星期日崇拜里面咧，就笑口噬噬咁望住佢，咁然后佢哋就话：你做乜成日都望住我傻笑啫？咁样，我想讲咧就系因着我见到个弟兄姊妹，即系譬如话一对夫妇啦，好开心咁拖住入嚟教会咧，我系会傻笑嘅，因为好，你知道佢啊，你知道佢翻嚟，为耶稣的缘故回来，他有那些某些故事，样有些弟兄姐妹工作很辛苦，但是仍然这样冲回来，就算他迟到也好，冲回来教会我都笑的，即是 他那个为耶稣的心这么美丽呢，我整天都见到弟兄姐妹我就傻笑了，我就傻笑，他们就整天都笑我，是因为我真的觉得很幸福，有这么多人爱耶稣是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幸福的钥匙是什么呢？不是外在物质的丰富，是依靠神而来的内在丰富，不是世俗扭曲的爱，是因信基督而来的爱，不是你个人得救，而是一同建构有耶稣故事的幸福群体。而今年教会的主题是企稳同行，意思我想都是这样，就是在这里找到你的幸福感，一起见证在耶稣里面各样的丰富那种幸福感。不过解经未完的，你不要以为我 就这样讲到就完了。还有一点我很想在这里给大家 address 在那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能读经的时候会忽略了的。我们不以为这段经文只是向教内人讲的，认为这个幸福的法则只是适用于教会和基督徒个人群体的。不是，这段经文是 universal truth 来的，不单止信的人，连不信的人也都要必须从这个方法获得幸福的。请大家看14-15节，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上的国家都是从他得名的。在希腊文的里面，家 patria 和父 pater 是同一个字源的，所以保罗在这里其实是在玩个文字游戏，个 wordplay， 是想告诉我们人间所有的家，包括我们信徒的家教会，以及任何一个地上组织的家庭，都是从天上面的父得名的，亦都意味着天父就是所有在地上家庭的原型，人间所有的家庭都是他的复制品，所有都必须要跟回天父爱的根源，你这个家才是似一个家。无论是天上的家还是地上的家，如果不回到我们的根源天父那里，就没办法反映出当中家应有的那个特性。天父的属性是爱，是获得真正幸福的源头。可惜世界上往往太多人不知道要按天父的心意去追寻幸福才可以得到幸福，相反不断用错的方法，不断花晒你心机和力气努力追求他们所谓的幸福，到头来离幸福越来越远。有几个世界的误解是常常都有的。第一个，觉得成就就会带来幸福。跟你同你分享一个真人真事。相信这个人呢，在任何一个人的眼中都是人生胜利组来的。他小的时候读书很厉害，成绩很优异，很快呢就毕业在一个，即他是瑞典人来的，毕业了在一个斯德哥尔摩的经济学院。然后他因为很厉害，他很快就找到一个好工，很快呢26岁就成为了跨国大企业的 CFO。他每日工作呢就是做什么呢？就是为他的股东带来很大的收益和价值。看落去26岁人生胜利组做 CFO， 是吧？即应该理论上是一个非凡成就的人，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他呢，这个人呢就分享到他心里面其实不是很喜欢这些东西，只不过个世界带领告诉他的价值观是这样，那 我就做一些价值观认为好的东西。然后他慢慢发觉他其实对这份工作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日的工作呢将人本身很大的数字再变大，对我人生有什么意义呢？就是不断问这些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是，其实他本身一点都不喜欢什么经济啊，各样东西啊，每日上班呢对他来说就好像什么呢？穿着西装然后就说开 show， 我现在要扮嘢了。他怎样扮嘢法呢？就是他经常都上班就扮晒看那些财务报表，但实际上就是唉，都不知道其实啊看来做什么，啊，什么时才会有人拆穿我，其实我不是那么热爱工作的呢？什么时才有人觉得我其实不是那么厉害的呢？什么时才办完我的事要放工呢？好辛苦啊。虽然你看下去名成利就，但他内心非常之挣扎，所以最后他抵不上那个挣扎，他最后辞职，然后他选择做什么呢？出家做和尚，去了泰国，亦都经历了他一个非常传奇的一生。那个呢，这个这样主角就是一本畅销书，叫做《我可能错了》的畅销书的作者，就是比若恩的经历。就是有兴趣你可以看一下，这本书是影响了很多人，是很好，很好看，好好看，就是买回去看。不过我想说的是，他用了整个的人生告诉你，成就非凡并不是保证心灵快乐的那样东西来的。而第二个世界的对幸福的误解，就是财富就等于幸福。又或者很多人一生只是挂着赚钱和储钱，但是从来不花心机和计划去想想怎么使钱。这个是最大最大这个世界的人不明白幸福的地方。小个的时候，很多的长辈就会告诉我们，啊，即是小后生呢，你要捱下啦，储多些钱啦，这样呢，储蓄越好，越高就越好啦，这样，赚来的钱不要乱花，到老来的时候呢，你就会过好日子啦。我想这些想法呢，都是好的，储蓄都是一个好的习惯来的。不过，即是这个想法 在我现在的角度里面，我又觉得又不是很完全，因为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赚钱其实都是为了救我们人生世，赚钱是单纯一个目的而已，是救我们人生世而已。如果你死前呢赚多过你人生使的，譬如说你死的时候剩下1000万或者几千万或者几百万都好，其实意味着不是你理财好好、啊、而是你花得太多时间赚钱而用不完、啊、你用多了时间去赚钱、啊、你明不明白？其中我想最想讲的是，在用钱的过程里面，人从来都没想的是生命活力的问题。什么生命活力呢？就是我们很多时习以为常，以为我们每一日都过着今日的一样的生活，我们今日拥有的体力啦、青春啦，我们就完全无脑地以为将来会继续都会有那种体力和青春。我们没想过我们在不同的阶段，我们不同生命活力是很不同的。后生的我可以呢，即是20岁的时候就背着个背包就去旅行了，就去到欧洲里面睡街也好，什么都好，样样都可以。但是40岁、50岁的我得不得呢？我不得的了，就是睡张床呢远一点又不得，远一点又不得的了。年轻的时候大家上山下海你什么都这样玩，但是70、80呢？70、80你又会怎样？你能够做的事就只是可能在家附近散步而已，就是去远一点都不得。问题来了，如果你老的时间钱太多，你的生命活力又不足够，你的钱怎么花？就勾臭了，浪费时间赚那么多钱勾臭了。在我们人生里面，原来我们除了要储钱之外，到老的时候真正在你们心里面的资产不是户口的钱，不是股票，不是物业，真正在座每个人的资产是你们的人生体验。你经历了什么？唯有那些令你刻骨铭心的经历是到老来的时候才是你人生的红利，是你最引以为傲的事情。所以大家不要只是挂着储钱，要储的是经验，而钱就是帮助我们储经验的工具，可以给我们回顾人生的时候无憾。最好的金钱观应该是在你们仍然有一个好的生命活力的情况之下，最大地创造人生经验，创造回忆，创造一些你不会后悔的一些活动。不知道有多少父亲母亲在你小朋友小小个的时候呢，就跟他看卡通片啊，还记得揽住他一起看 Winnie the Pooh 呢，很温馨是吧？但过了一排呢，即是你还想回味这种 Winnie the Pooh 呢，想着揽住你的女儿，揽住你的仔，一看啊，然后他就一脚伸开你，阿爸，我大个了，不看 Winnie the Pooh 啊，好弱智啊。然后你就会发觉，你经过原来上一次我跟我女儿看 Winnie the Pooh 已经是最后一次了，这个经验不可以再回转头了。在生活里面太多太多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确切的日期，以为现在拥有的东西将来一直都会拥有下去，但突然间没了呢，你就不知所措了。这个叫做阶段性死亡，很多死的，人生里面很多死的。学生时期的我已经死了，年轻时期的我已经死了，大学时期的我已经死了，单身时期的我已经死了，小时候我在篮球场上面跟我的朋友打球的时间我都死了的。每个人生的阶段都有他应该做的事，只要我们没有做的话，日子就一过去就回不到头了。金钱再多 你都买不到个经验的，买不到的。而世界太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了，也都没有人去告诉他们这个道理，他们不断地消耗他们的光阴。最后一种误解，幸福的误解是孤独，以为独立是幸福，换来的其实是孤独。在哈佛大学里面，曾经有个团队，他们做过很疯狂的实验，就是这样的，就是个实验是历时差不多一个世纪，就是差不多100年，1938年开始到现在差不多90年了、OK? 他们访问过超过1000个人，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普通人，他们很想看看这些人过了一生之后，到底对于他们来说，什么才是获得幸福的、关键因素。而其中他、即有一 个, 呢、那個研究的对象呢，是一个退休的科学家的。他已经63岁了，在退休之后呢，他依然维持着很积极的生活、不断地上堂、不断做运动、不断学习、在生活里面呢处处都呈现告诉人很积极很正面的态度。不过当研究人员接触他和他访问的时候，就发现了原来他的孤独生活已经很长的时间了。他名义上还和他的太太保持婚姻关系，但是大家已经没有感情了，分开了住了。不离婚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子女在这里、所以这个人、就选择不离婚。不过他的子女都大了，各自都成家立室了，有自己的事业，都过得很好。所以呢，他就是这样想的，我不打算打扰我的子女，因为他有他们的生活，我也都这样，我觉得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很伟大，很独立、他不想成为他的小孩的负担。但是当他被问到有没有朋友的时候，他就说以前都有的，朋友有的，即不过走得七七八八了，要死的就死了，要离开的就离开了很远了。然后再问、你会不会再想有些深的关系，建立些朋友、他说我都不想了，我都不想跟人再有太深的关系，因为我很害怕再一次有离别的时候，我害怕我自己再难过。然后研究人员就发现其实这个人很糟糕，他的状况其实很糟糕，你看下去是充满魄力的。最糟糕的是他连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望他自己其实都不知道，问他都不知道，而且他从来都没有向任何一个人说过他这个的感受，因为他外表是坚强上进积极的一个人。当研究人员再问他平时是怎么打发时间呢，他就说我平时就是跟附近一个老太太一起看电视咯。那个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那跟她看完电视之后呢，我就会将她安顿了在床上，她睡觉呢，她自己就一个人走了。这个就是她的朋友了。而当研究人员再问，假如这个老太太你唯一的朋友都走了，你怎么办呢？她说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他以为自己这种生活方式很健康，他可以帮人，他可以过独立生活，他可以不打扰他的子女，但是他不了解其实他已经极度危险，因为他患了一种病，寂寞病。根据医学研究，寂寞对健康非常之不良，那个不良的程度是肥胖的两倍。如果你觉得肥胖是不健康的话，寂寞比肥胖不健康一倍。长期寂寞的人平均死亡率是比正常人高出 26%， 所以他们不是感觉寂寞，他患病，他有病。一份研究针对了55000个受访者，看看他们的生活是处于一个什么的寂寞状态，寂寞状态原来发现不分年龄层，至少有三分一的人长期处于寂寞的状态。特别哪些人严重一点呢？就是玩社交媒体玩手机的人，那些 CD-ROM 只是碌嘅啫，冇實際社交嘅嗰啲人，冇同人有 interaction 嗰啲人，佢哋嘅寂寞程度更加嚴重。我講咗咁多，我想講嘅係咩咧？好多人對幸福有超多嘅誤解，覺得財富啦，覺得成就啦，覺得自立啦。世界太多人以為自己正朝向幸福嘅方向，但從來都唔重核心，換嚟嘅就係更多嘅失落啦，更多嘅遺憾啦，更多嘅唔滿足啦。而造就人生幸福嘅關鍵，唔係錢，唔係權力，唔係地位，甚至唔係你好強悍嘅獨立形象。幸福好簡單，關係，良好嘅關係，更準確嘅係從神而嚟嘅良好關係。今日嘅經文以弗所書所指出嘅，唯有我哋可以彼此依靠，可以一同分擔，可以一同經歷嘅同神、同家人、同群體嘅嗰種良好關係，係世界最需要嘅幸福約匙。世界等緊我哋去將呢條約匙俾佢哋嘅。華基堂今年嘅主題係企穩同行。根據今日嘅經文，我哋當中或多或少其實已經攞咗呢條匙噶啦。聖經早早就話咗俾我哋聽，嗰幸福嘅關鍵喺邊度。但係世界上嘅人好多人都唔知道啊！等緊咩啊？等緊你，等緊你，等緊你，等緊你，去話俾佢聽。企穩同行唔單單只係一個教會內嘅口號嚟嘅，佢一個 universal truth 嚟嘅。佢係等緊我哋呢班人去見證，去一同去做一個明亮嘅燈台，話俾世界聽，佢哋嘅幸福係必須喺上帝裡面先得到嘅。我哋就要做一啲示範單位，話俾佢哋聽，係可以幸福嘅，係咁樣先幸福嘅。弟兄姊妹，希望我哋每一個可以喺呢一度得到幸福，從而就讓呢個世界可以瞥見天父而來嘅真幸福、真理同埋真愛。我哋一齊有祈禱。耶穌，多謝你，多謝你昔日用十字架的大愛告訴我們何為愛，何為愛。如果不是你示範，不是你顯明，不是你教導，我們坐在這裡這班人都好像外面的那班人一樣，用盡豬般的方法獲得愛，獲得幸福。耶穌，多謝你，多謝你首先尋回我們，讓我們看見幸福。我们很希望今年可以在这里得着幸福，可以从里面，我们心里面不再比较，我们再走多一步，走多一步，希望这个群体里面可以经历基督你而来的爱，从而我们见到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经历基督你的爱，我们就获得幸福。我们不单单只是这样，我们还想将这个幸福感，这种人生的幸福带到去世界的里面，因为这个世界真的很多人按着他自己以为的幸福活着，而搞到他们很多关系的扭曲，很多的遗憾，很多很多他们活得不开心的地方。耶稣，帮助我们搞定我们自己，在你里面搞定我们自己，以至到这样已经是一个美丽的见证，这样已经是一个传福音的方法，让外面的人瞥见真正的幸福的可能，让福音带进他们每一个的里面。听我们的祈祷，奉主名求，阿门。